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呢，就是魏晋哲学最后一个代表性的哲学家，我们来解读一下裴维的思想。裴维他的出生呢、在西元267年，可是很早就过世，他只到西元300年，所以只有短短的30多年。那裴维的父亲叫裴秀，是西晋时候的一个大官，那么裴维自己本身也做过晋这个朝代的国子祭酒，还有兼右军将军、尚书仆役这样的一个官职。那么裴秀呢，他是一个地理学专家，然后裴维呢自己也擅长医学，所以基本上我们从他的成长的环境来看的话，他们比较是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统，也就他们的家学或者这个家庭呢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在政治上，裴维主张要选贤举能，去提拔寒门庶族当中有才干的人来做官，而不是魏晋南北朝的那种门第观念、大家的这种观念。所以他反对当时重门第出身、不问才能优劣的风气，他是非常反对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主张和当时代表门阀士族特权政治的一种西晋时代的一个政治路线呢，显然是不同的。那么其实这样的思想是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那么后来我们晓得西晋这个朝代上层贵族阶级当中内部冲突尖锐化，我们还记得有所谓的八王之乱嘛？那么在连年的反复的战争当中啊，裴维最后是被赵王司马伦给杀了。那个时代是非常动乱不安的，人常常是生命是朝不夕保的。那么裴维的一个重要性所凸显出来的，那么就是前面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是从一个贵无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裴维提倡了所谓的从有的思想。所以裴维的主要著作叫从有论，基本上他是反对何晏、王弼这一派的学术思想。我们回味一下何晏、王弼他们是怎么认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看待这个无的概念。何晏、王弼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无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本体给创生出来的，无呢比有是更根本、更崇高的。那么这里所谓的有哈，是代表具体存在的一切东西来说的。那么这种学说对那些门阀士族，不管是腐化懒惰的人生态度的这些高门贵族啊，那人生态度去找寻一个理论的借口。所以裴维认为，那么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连统治的工作都懒得去管，那么这个对社会来讲是非常危险。而那些被统治者认为必须要工作，更不能讲什么以无为本嘛。所以他完全是从一个现实的政治社会的一个需求面来看无为跟有为的观念。所以他从国家生存的立场跟长远的利益打算，认为贵无的学说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社会上面也是有害于国家的。所以他非常反对何晏、王弼这一批学者所带来的贵无思想。那么从有论这篇文章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篇哲学性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万有的存在它是真实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道它是一个万有的总体，离开了这个万有啊，没有独立自存的道。那么如果我们从全体跟部分的关系来看，说明了道和万物的关系，那从而去否定了这个贵无派去虚构的有关于道的一种本体的概念，而它却表现出了一个重物的一个思想的看法。为什么？因为他说道是万物的总体，那道是万有的总体，离开了万物，离开了万有， 没有独立自存的道，因此道是在万有上，道是在万物上，他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么他认为啊，万有虽然是有形的，是有限的，但是彼此可以互相的依赖，并不需要虚无的道体来去支持，而万有的一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的秩序和它的法则，而这个法则跟秩序呢，以万有的存在来作为它的基础，而万物的生长和变化也都是自然而然。它之所以能够自生自化，在于以有来作为它的实体。而那个所谓的无啊，裴维认为啊，只是万有的一种亏损，只是一种万有的消失，所以他认为无不能生有。那么这个对贵无论来讲是一种非常反动性的一个解读啊。那么这些论点都是在于否定万物以无为本的理论，而肯定万有存在的一种真实性，那么也就是肯定了物质世界的一种真实性。我想这是他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那么在社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么这个从有论的这篇文章里面特别说明了说，贵无的这种思想啊，它会破坏了礼教和我们的社会秩序，而造成荒淫放荡的生活风气，那么会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大的危机。所以他驳斥无为的寄生思想，主张利用自然的资源，通过人的劳动去谋取人的生活。而同时在这篇文章里面也谈到养生问题啊，那么他非常反对纵欲主义，但是也反对禁欲主义。他从尊重肉体生命的观点特别提出了节欲的主张。我想这个部分呢，那当然就一定是跟他的医学的修养有他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我们从以上的这样一个叙述啊，我们看看从有论他到底谈了些什么。在从有论里面他说，众理病而无害，故贵贱行焉，失德游乎于街，故吉凶躁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关乎往复，机中定物，为服用天之道，服地之力，攻其利刃，劳而后享，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习以敬让，自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见绝疾，虽礼群身，训物垂范，于是乎在师则圣人为政之有也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概念当中，其实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了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什么理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理本身是并行而不相害的，贵贱的等级啊它形成，中庸就会说万物并育而不害嘛，道并行而不相悖。那么众理如果并行而不相妨害，贵贱等级它就形成。那么由于一和外物接触啊，我们人啊一跟外物接触就会产生得失嘛，所以吉凶的这种兆头呢也就显露出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跟外物接触，一定也会面对吉凶存亡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关乎往复，观察往返的一些变化的过程，我们属于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事都必须要亲自努力去做。那么这就是针对当时一些清谈家不务世事所提出的一种看法。那么这种不务世事就是在他来讲就是一种寄生思想嘛，就是不值得我们去提倡的。所以他后来才会说，若乃迎抗灵事，则危害民矣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迎抗灵事，那么其实就是指的下面要讲的欲掩情意，擅自专利的这种行为，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养生是足以上升了。那么这边所谓的欲掩，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欲望过多嘛，那么所谓的宿患就会招致祸患啊。那情意呢，就是代表我们人情欲放纵啊，就会有怨薄，就仇怨很多啊， 善知就是专善知识啊，那这都对我们来讲会带来错误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话，就不会带来社会的危机或者社会之间彼此的争斗。如果说我们的本性有所偏的话，那么产生对于外物的一种欲望就是一种偏执。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防止人逾越明教的各种伦理规范，那么怎么样能够把握有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我们整体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认为这个才能够对我们有实质的一个帮助。那么也正因为有了这实质的帮助，他就不会从一个无的思想来去立论，也就是所谓的以无为宗，以无为本。他这样，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偏，那唯有能够从有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合理的。如果是绝对的无，就什么有也就生不出来。所以万有最初的产生都是自己生自己，并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使它产生。既然万有各个自生，必然它就是以有为来作为它的本体。如果我们把有都丢掉了，生命自然就会亏损。而所谓的无呢，就是有的不存在，因为无是对有来说的，有不存在就是无嘛，没有离开有而存在的绝对的无，他不认为如此。所以我们不要去利用外物，就不能够滋养群生，无不能够去全化为一个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了解到说，整个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脉络，就是去把握那个所谓的有，而不是把握了那个所谓的无。那么其实裴维的从有论呢、啊，这样的一个立论是非常精要的。那么他是从有去寻求到对于贵无的一种反省，进而肯定伦常政治存在的一种真实性。可是裴维所说的有啊，是一个现象意义的有，不是超越的本体。裴维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反对以无为本体的贵无思想，其实并没有能够完全针对着何晏、王弼他们的贵无思想。因为王弼所说的无，并不是与有相反的虚无、不存在的无，而是从功夫作用上来说，充虚不做作的一个意思。那么这种充虚不做作的无啊，我们是不能够反对的。那么问题是，只说功夫作用层上面的无是不能够积极肯定，或者指出成就伦常教化的一个根据。我们必须要指出真实的人心善性，那么这时候才能够成就道德的实践、伦理的纲维跟政治的制度。那么这种人心善性是超越的本体。那么这个裴维啊，基本上他并没有这么深刻的去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根据晋书的裴维传和世说新语里面的记载，我们晓得从有论发表以后遭到许多人的攻击。那么其中贵无派的积极的拥护者，像后来西晋的时候非常有名的王衍，就跟裴维啊展开了直接的辩论，但是裴维实际上是并没有屈服了。那么如果我们依照晋书这本书记载裴维来看的时候啊，那其实裴维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辩才论，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成，裴维就被杀了。那么隋书经籍志有裴维文集九卷，不过这样的一个文集啊也都已经散失掉，今天也没有了。魏志的裴潜传注引陆机的惠帝起居注说啊，裴维曾经著有从有和贵无这两篇文章，然后来矫正当时世俗的弊端。但是世说新语文学篇又注引晋诸公赞说裴维著有从有两论，反对虚无之理。那么我们从以上的这样一个解读来看的话，裴维可能有两篇关于从有论的著作，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是其中的一篇，那么另外一篇就已经散失掉了。 好，我们上面的这十个讲次呢，都是谈到魏晋玄学的东西。我们再回溯一下，魏晋时期的哲学，我们把它称为叫魏晋玄学；谈玄的思想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清谈家，或者是叫名士。那么这段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但是名家辈出。那么所讨论的课题也很多，在中国哲学史上当然有它的特色了。那么魏晋清谈初期是品评人物，那品评人物当然有它的理论根据嘛，我们也讲过刘劭的人物志这本书又代表了。那么之后呢，主要的论述啊都比较是倾向于讨论一个天道跟人世的关系，而对于道是不是能够用言说来充分表达和孔子老子怎么样去会通的这样问题，那么像这一部分啊都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玄理的一些问题或者玄理的范围。那么这些思想家们对于像王弼对于周易老子的研究，他是有划时代的贡献，也引发了更多玄理的一种冥想或者是讨论，比如说圣人体悟啦、有情论啦、得意忘言啦等等。我们也不要忘了嵇康的养生的思想，生无哀乐的思想，那么在当时也是那么的被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而郭象的庄子注对于庄子的一种创建的一个开辟性的一个见解，那么可以对我们有相当的启发，也可以说是整个魏晋玄学最高成就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也特别提到说，魏晋玄学呢主要是把先秦的道家思想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称为叫新道家嘛。所以这个时期的一个道家思想的天下可以说没有不充斥的，但是魏晋的思想家仍然也就承认了孔子是一个圣人，也是人格的最高典范。于是乎怎么样去调和会通孔子跟老子的不同，其实也是魏晋玄学家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魏晋玄学是我们从魏晋这个时期就玄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一个哲学思想。我也讲过魏晋玄学不只有玄学而已，魏晋哲学家们对于儒学的研究也不会忘情的，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一些注都跟儒家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可是听众也不要忘了，佛学在魏晋玄学是非常蓬勃的，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所带动的整个中国思想的一个发展，可以讲说在魏晋呢产生了佛学深邃的一个研究以及一个影响性。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留待下面的20个讲次，我们就特别要去谈中国佛教，尤其是要讲隋唐的佛学。那么这个我想在整个玄学转进到佛学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突兀，也不是说怎么玄学一下就终止了，佛学这么一下子就蓬勃的开展了。我想从东汉一直到魏晋一直到隋唐，它是没有间断的。所以玄学跟佛学也不是代表玄学没落佛学兴起，也不是代表佛学优于玄学，我想都不是，而是整个时代变迁，人们在思想关照跟反省上来讲，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需求，所以就带动了整个佛学在中国的兴盛。我想这个就留待我们下一个讲次再跟听众们互相的切磋讨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